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节目，又到了我们严明放羊班时间了啊。那放羊班嘛，这当然就不会讲教科书上讲的啦，那咱们就多讲一些这个不太为人知的小故事。那上次我们一直都在分享这个宋家树，就是小宋啊，或者是以后的宋老爹。那上回书说到他在昆山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他的这个宣教工作，而且就在他开始宣教的第二年结婚了。看到宋家树他跟倪桂珍姐妹结婚了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心里面很感慨啊，因为回头看就是宋家树或者是以前的这个，他姓韩嘛，我们说过了，就是他在韩家的时候呢极其的贫寒，那都养不起了，结果就从小就也就等于是弃养了嘛。那之后呢，虽然历经有人都照顾他嘛，可能在外边也做学徒啊，后来又跟着他养父啊等等，但是呢我相信在于小宋他一直到他26岁结婚中间这十几年里头，基本上没怎么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我相信他无论是出去做学徒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他在那个茶叶店里当伙计的时候，他可能都想不到有一天自己能够开始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所以看到现在的时候呢，对比过去就觉得哇，其实他的人生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了。一个完全的底层的穷小子，但是今天呢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用的仆人，而且他居然还成家了。虽然拿着不是很高的工资啊，就是跟同期的或者是同样就从外边留洋回来的人比较来讲，他的那个薪资是比较低的，但是至少生活还是算是稳定的。所以就发现原来神在人的身上，在人的一生里面是有很多的工作的。也许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里面，我们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到底他的意思或者他的眷顾吧，有的时候不太觉得，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哎，对比自己十年前或者是对比自己20年前或者对比自己原来的出身的原生家庭，就发现哇，原来神的恩典是这么的多，真的有许多需要感恩的地方吧。那说到宋家树呢，他26岁的时候呢就和倪桂珍结婚了，这是上一次也说到，是一位非常敬虔并且非常宝贵的姐妹啊。也就是因为他跟倪桂珍结婚之后呢，他们的后代们中间有很多敬虔的基督徒，并且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啊。那这个我们以后再慢慢分享。那说到这个宋家树呢，他结婚了之后呢，当然很快哈，那在1889年，也就是说他结婚的第二年呢，宋爱玲就出生了。宋爱玲呢就是宋家的第一个大女儿啊，就是以后孔祥熙的太太。所以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这个当年神没有拦阻小宋，他真的留在美国学医的话呢，不单只是这个倪桂珍不会成为他太太，当然呢也不会再有宋爱玲哈，那孔祥熙呢也就不会有老婆，当然他可能会娶别人哈，那倪桂珍也嫁了别人的话，那很多很多东西都会不一样了哈。第二年呢，当宋爱玲出生的时候呢，一家三口 依然还是靠着宋家树教会给他每个月这四两多银子吧，是有点捉襟见肘了。这个时候呢，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这个开支就有点不太够了哈。当然你说这个四两多银子是不是完全揭不开锅呢？当然也不是了，可是呢这个拮据的程度啊，这个就非常明显了。如果说以前宋耀如只是两个人啊，自己跟倪桂珍夫妻俩人，那都已经有点算是紧巴巴的日子的话呢，那孩子出生了之后要用钱的地方多啊，那所以呢这个日子就更加的紧张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发现特有意思啊，这我又得说到宋家树的两位好友啊。这两位好友呢，就是上回书说到这个宋家树能够娶到倪桂珍呢，就是因为他俩哥们儿，一个温秉忠，一个呢牛尚周。这俩哥们儿当年呢就是两个小弟兄把福音传给他的，后来呢没想到没见十几年呢，居然在上海又重逢之后呢，就把他们两位夫人的妹妹嫁给了这个宋家树，结果结了婚。那么这三人呢就结为了这个连襟哈。那这俩哥们儿里面的其中的有一位叫做温秉忠的哈，温秉忠这个弟兄呢特有意思，他对这个教育界呢是有一些的这个兴趣的，他特别对就是办教育是有兴趣的哈。因为当年在中国来讲呢，就觉得说我们文盲占绝大多数哈，那大家都是很爱国的，希望中国能够强盛起来呢，那教育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够有西方的教育，教授西方的知识，能够让国人觉醒起来啊。那所以呢温秉忠这个人呢，他对教育特别感兴趣，于是呢他就觉得说，哎，要不然这个西学正在那个蓬勃的发展，那需要呢就是什么呢，需要大量的教科书。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宋家树呢，在跟那个牛尚周他们三人一商量，就开了一个印刷厂。那开了一个印刷厂之后呢，就一方面印刷圣经，然后另一方面呢，就印刷一些这个西学的教科书。一来二去，慢慢呢，哎，这个宋家树呢，他在这个实业上面，其实他是。我觉得还是挺蒙神祝福的，就是越做越大了，生意开始稳定了哈。那所以家里经济的这个拮据的情况呢，这个问题就被解决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又不得不我们再一下再拉出来啊，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就是或者说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看吧，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或者说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看这个小宋他需要什么的时候呢，你发现神真的就供应给他的所需，虽然呢没有说让他大富大贵吧，但是呢还真的是不至于缺乏的。就像诗篇23篇说到，当他需要一份工作来养生的时候呢，神也给他预备稳定的收入，供应他的所需。虽然说那个不是很高的工资，但是呢一人吃饱是没问题的哈。那等到他结婚了，然后呢又生了孩子，好像快要缺乏的时候，这个日子好像有点过得比较紧的时候呢，哎，神又开始给他开了另外一道门，然后他又开始可以印刷，做印刷了哈。可以说呢宋家树他等于是咱们这个民族工业的最开始的那个那一批人。那神开了这一道门呢，就不单只是养活了他一家人，以后的这个后来呢就是宋子文又出生了哈，1894年，然后之后呢又宋庆龄啊、宋美龄啊等等等等，就这些孩子们都出生了，不单只是养活了他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因为做实业呢，所以他也有了一些金钱上的力量哈。就在1892年的时候，他认识了孙中山。那这个他怎么认识孙中山的呢？也特别有意思啊！这我必须也得提到他另外一个铁哥们儿，就刚才的温秉忠呢， 就是这个温弟兄呢帮他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需要，然后呢这个牛上周这位牛弟兄呢又介绍了他在电报局的一个同事哈，然后呢结果就结识了孙中山。那也就是因为如此呢，那宋家树他在做实业的时候，他开始呢也用他的钱呢去帮助孙中山革命。那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特别有意思，当我们来看就是宋家树啊他的这个整个人生轨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原来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啊是一环扣一环的。就是当如果我们又回头说了，如果他那个时候在美国好好学医的话，以后比如说四年毕业五年毕业，他可能真的就是回国当一个小医生，然后开一个小诊所。在那个时候开诊所，当然你可能真的就只能就是雇一家温饱吧。那你说你有没有多余的钱来帮助孙中山革命呢？可能你捐个一块两块也行哈，但是你不可能像一个做实业的人他有一些的资金那个真的能够很大笔来支持孙中山革命。其实讲老实话啊，革命在当年啊真是一个花钱的事儿。为什么说革命花钱的事儿呢？它不单只是流血的事儿啊，真的是花钱的事儿。因为当年你革命的时候呢，你还得买什么？你买武器吧，你买枪啊，你得买炸弹呢、啊，对吧？那得扔清政府去，对吧？所以其实是个很花钱的事儿。不单如此哈，当年的革命党呢，其实，除了真正有革命理想的那些知识分子以外，他还要雇很多的人啊。就像广州起义，第一次广州起义的时候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你雇了一堆那个就是帮会的人，那堆人呢都是给钱的，你知道吧？所以其实革命是很花钱的事儿啊。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一句，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其实都有一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的蓝图慢慢展开的这个过程里面，人在其中不一定能够立刻动晓当时神就是要他走这一步，或者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际遇的那个目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当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
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今天就是新星星，嘿嘿嘿，靠耶稣凡事都行，嘿嘿嘿，定睛着你的标杆，跟随耶稣忘记背后。
又很快的过去了，那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啊。好，那么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严明，再会。
都放下一颗为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